节，翻开之后，我们请顺利弟兄啊，把神的话语啊，先恭送的读出来。
感谢主，罗马书四章十七节到二十二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阿们。
好，我们感谢神的话语啊。那今天是父亲节啊，也再次恭祝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父亲啊，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能够继续蒙恩发挥，继续那个属灵的那个影响力。好，我们真的非常感恩哈，每个人啊真的都有父亲啊，无论啊这地上的父亲啊，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啊，虽然还是会有一些的软弱，但是求神帮助我们所记起来的，都是他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正面的哈，那积极的也是非常好的这样一个鼓励啊，也让我们能够哈，在从他们生命当中吸收哈这些好的这些的优点，好，让我们能够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传承好能够。一代一代的，我们可以把它传递下去，好，然后好让我们的生命当中一代可以比一代更好。好，我们真的非常感恩，也再次祝福我们地上所有的父亲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有平安、有喜乐、有满足。好，那我们真的是切望我们这些做孩子的话，能够有机会多跟我们的这个父亲，如果他们还在的话，多一点的跟他们来交流，好，让他们在生命当中所经历的，那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我们来思想的话，能够取其精华，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往前走的这样的一个祝福。我还是相信神让我们能够在家里头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在这地上的父亲在生命当中的话，他们真的是尽力能够在他们生命成长的旅程里头陪伴我们走过这一段不容易的路，也许多的危险，许多的这些难处，其实他都默默的他们都在承担，甚至我们到如今我们都还不知道他当年是怎么样为了保护我们他们所做的这些的牺牲。我愿那我们能够在这样一段时间有机会再次多跟他们聊一聊，那我们可以从他们生命当中知道他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真的是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能够成长直到如今。在这线上感恩，我愿他们因着我们在他们面前的成长，能够让他们心里头也可以得到安慰，得到鼓励，也得到激励。好，那我们今天的话，我们来思想圣经里头一位做父亲的人，这位做父亲的话，其实在他生命当中不容易，在他生命成长的前100年的话，他真的很想做父亲，但是却做不来所以在他过程当中的话，有许多的难处，但是他在等候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都尽力的在预备自己，那自己，成为神手中，真的是合用的这器皿，以致当以撒来到他生命当中的时候，他已经预备好能够来做父亲，也可以把这样恩典可以传递下去。所以从今天好，我们一起从这圣经里头的话，我们来思想亚伯拉罕这个人。好，那今天我给大家的 highlight 里面的话就是说因为以前罗马书四章十七十八节我们常常都是在讲这个信心，主要是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从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好，那我今天的话我们会比较多一点的时间我们都来思想神怎么样立他，或者让他能够成为这个多国之父。那意思的话其实我们在地 地上，我们要学习做父亲啊，我们要地上要为父的心啊，因为其实神的话哈，其实在说这世上做师傅的有一万啊，但为父的却不多，明白吧？啊，所以其实父亲在这家庭当中的一个角色啊，其实是非常丰富的啊，父亲在这家中的这角色也是非的重要。好，那我相信在属灵的这样一个大家庭里头的话，我们也需要学习啊，怎么样来做是属灵的父亲啊。所以无论是地上的父亲或者属灵的父亲，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哈，我们需要一起来学习。好，那我们也在座的有一些弟兄啊，那个他们就我年纪都已经大了啊，好像自己父母啊，就是这些孩子都已经成才了，成长。啊，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在相信哈，因为亚伯哈，其实在这边的话哈，就是他领受应许的话，应许的时限是100岁嘛，这个啊，所以呢，领受应许的是75岁哈。那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们生命里边每一个人都还有许多成长的哈，就这样一个空间，也盼望哈，大家继续能够在神面前一同来追求哈，继续为了主的缘故啊，那我们继续在神面前晋升，生命也更新哈，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所以今天的话哈，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我们学习怎么样来做这个多国之父。那第一件事情哈，其实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哈，他给我们的一个榜样的话，就是当在生命的哈，就各个阶段的话，其实他这个意向的把握哈，都非常的精准，也非常的精确，而且对于神所赐给他的这个意向，他都常常是有回应的。啊，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哈，我再说，今天神不是没有跟我们每个人说话，其实是当我们在神在跟我们说话的时候的话，我们需要对他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回应啊，所以生命当中需要随时预备好接受这样一个新的挑战，但是这个新的挑战也许不是一个全新的，而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是在已有的这个基础之上，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我们来解读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已经有的这样一个呼召。好，在亚伯兰的生命当中的话，他75岁，对不对？他从乌尔啊，就是说在乌尔哈，就是米索不达米哈的平原里面哈，就是那样的一个非常富庶啊，非常啊，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先进的哈，就这样一个地方。那当神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的话，神给他的话哈，就在创世纪12章那边哈，当神的话临到他的时候的话，是要让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那个意思是什么？他需要离开他自己已经很熟悉、已经很赖以生存、已经很习惯的哈，就是都不用想啊，就是这个东西一出门就知道要往哪里去啊。然后完了之后的话，哎，就做事情的不要想啊，这个东西很自然的，他就是这么做了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神的一个新的意象临到他。哎，亚伯兰他在75岁的时候的话，他还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力，还有这样一个行动力，还有这样一个领导力啊！我是觉得的话，这个是值得我们每个亲爱的家人们，我们要从前来思想的啊。通常我们可能55岁就开始准备要退休了，65岁啊，可能就已经退休了。那75岁的话，都退休都10年了，对不对？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当年亚伯拉罕的话，他领受的意向已经退休又退休了哈。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居然神的意向临到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没有跟神说：“神啊，哎呀，你找别人嘛，我都已经老掉牙了嘛，我能够做啥，对不对？连走个路的话，我都气喘吁吁的。那连要出个远门的话，这个东西的话，都不知道带啥了，对吧？”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的话，他当时的话，他跟神拒绝的话，那圣经里头就不会有亚伯拉罕这个故事了。那多可惜呀！真的，我们这些属于亚伯兰的后裔的话，那不懂哈，这个神又要拣选另外一个人了，整个圣经的故事又要重新再次书写，你看看这个损失又何等大。其实今天即使我们已经过了75，我还是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勉励哈，一起来鼓励。在座当中，我们有长者哈，都已经超过75的啊。但是我在说，在神面前哈，还不是太老或者说这个老的话，我觉得话，年纪老的话，这个跟年纪没有关系，这是心态的问题啊。有些人25岁已经老气横秋了，都觉得退休50年了哈。这个过程里面啊，但是在神的恩典里头的话哈，就是说我们75岁还是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啊。这也为什么为之。跟生命河哈，所有的家人们一起分享啊。生命河我们都是从80才开始的，明白吗？好，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前面还有一段哈，就是说向来没有走过的道路，我们要继续学习，我们要继续努力。为父的心，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要跟孩子要一起来成长，明白吗？ 所以我今天的话啊，就是在做的，我自己也是做父亲的啊。当我在跟孩子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今天已经发现，我们孩子很多地方已经超越我们了。哎，超越我们才正常嘛，阿门，哈利路亚。哎，如果我们孩子都比不上我们的话，那我们就要真正的要担忧了。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给孩子做榜样呢？那这就是在我们真的是活到老要学到老，跟你自己说，你要活到老学到老，哈利路亚，要接受新的挑战，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都要勇敢的接受神给我们这个新的挑战，哈利路亚。在75岁的时候的话，亚伯兰真的听到了神给他的呼召，要离开本地、离本族还有父家，就要离开他所有的这样一个熟悉的一个环境。他不想在他那熟悉的环境里头一眼看到老，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亚伯兰他如果没有出到没有出乌尔哈，没有进迦南的时候的话，其实，在那个世代当中，我相信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了，对不对？他在当地的话也算是一个名门望族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后代，所以他在当地的话也是衣食无忧，也是人都尊敬的，对不对？但是他的影响力只能够限制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而且是被时空所限制的。他就是在乌尔哈，就米索不达米的时候，那个地方的话，在当年哈，他可以有那个影响力。但你想想，过了那个时候呢？现在谁还知道乌尔啊？如果不是圣经里的牧师台常常提到的乌尔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乌尔这个地方，对不对？这个历史当中这么多的考古的东西，乌尔也只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那一部分，更不用说在这乌尔城当中，其中有一个人叫亚伯兰，谁知道亚伯兰是谁呢？明白吗？看他可以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成为名门望族，他可以影响一代两代甚至三代到四代。那也就是这样子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永恒当中的话，它就灰灰烟灭了。神要我们的话，其实今天弟兄，特别是我们在这当中要做父老的，之所以的话，就是说我们能够成为属灵的父老，那是因为的话，我们其实在一些的事情上面，我们有那个洞察力，那个 insight 的话，就是说你对一些事情的那个看法是从里头出来的，不在乎你外在的这些经验啊，这些事情累积，但是你一个穿透永恒的这样一个视角，你要重新来看待你现在生活当中你所做的事情。所以亚伯兰他在75岁的时候的话，神一临到他，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你看这么多本，对不对？就本位主义，本身自己，对人你要离开专顾自己的事情，在这个世代你要开始起来关心神国的事情，你要开始思想这个永恒的事情，然后来做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做你现在生儿养女要做的事情，然后呢，从你这个时候开始，因着你那个洞察力不同，因着你的视角不同，你在生命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开始就跟永恒有关系的，哈利路亚。领受这个全新的意象，不是说让你放下完完全全自己所做的。亚伯兰仍然是这个人，他的生命所有的经验在他之后仍然还是有一些可以用的，包括他的家人，像罗德，对不对？罗德的话虽然神没有说要把罗德带出来，但是他还是把罗德带出来了，这是他原生家庭所决定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使我们有这个软弱，但是当我们在遇到事情的时候，能够再次重新来倚靠神，重新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来解决的时候的话，我们人的这样一个软弱就有一个全新的一个解释。所以这个意象的话是在有的基础之上，他还要再加给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神的话要让我们勇敢的离开你安适的地方，离开你心里头已经觉得没有办法再改变的这样一个环境，他要靠着神加给你那个力量，要神要给你一个新的力量，开始带领你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从旧约到新约，你可以看到其实神一直都在告诉他的子民，你要过一个新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新的人，哈利路亚，跟你自己说你是新的人，哈利路亚。认识耶稣之后，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都要过去，一切都要变成新。但是今天弟兄，不是让你否定你的以往，让你不知道从哪里来，而是说让你从过去这些的影响的里面的话，你一定要靠着神的恩典重新走出一段 全新的道路，你对你的过往要一个全新的解释，你的心要成为一个新的心，你不要用以前的心你来思想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在这样疫情过发展的过程中，我知道很多的家人是很开心，但是更多的时候的话，当人真的忽然间就是说这么密集的程度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的话，哇，很多时候的话新仇旧恨都一起起来了。其实最近的话我在辅导一些的家庭，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但这个过程当中，我常常劝大家的话，一定要用新的心来思想我们在生活当中你所面对的这些人，不要再把它往坏的方面想，因为以前你就往坏的方面想，所以现在才会这么痛苦，对不对？你以前就觉得他没出息，你以前就是觉得他做事一无是处，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今天再继续用这个心来想他的话的话，难怪你越看会越不顺眼，所以你难怪你会越看越挫折，你会越看越痛苦，对不对？但神的话已经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了，哈利路亚！我再说，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心，哈利路亚！你要用新的心、新的角度来思想你的工作，思想你的服事，思想你真的你的家人，从神那边再次领受一个恩典，走出你的无耳，朝着那个迦南地，朝那个应许之地继续往前。而且神也给我们一个新的灵，阿们，新的灵你才可以 明白神的心意嘛，哈利路亚。因着新的灵你可以走上一条新的道路，哈利路亚。因为耶稣就是那条道路，以前呢你在无耳的环境里头的话都是走自己的道路，对不对？凡事你都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你是夫妇，是大财主，你是说了算的人。但今天的话，神说大的要服是小的。如果今天你觉得你是属灵人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挑战当中，我们大家做属灵，特别今天我们父母的父亲的话，如果我们觉得我们是属灵的权柄的话，那我们一定要学习大的服侍小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男人能够在家里头做饭，这个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哈利路亚。从小到大我就看到我父亲在家里头就是一直做饭，他很忙，对不对？但是忙的人呢， 做事情通常都是多快好省，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可以做得很好的，哈利路亚。这真的是我从小到吃了多少我父亲做的饭，我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恩。父亲是非常能干的人，他在这方面对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影响，要做事情要做得快，要做得好，阿们，哈利路亚。求神再次恩待我们，真的新的道路啊，真的我们真的要开始要起来来服侍，哈利路亚。不要再等着别人来服侍我们，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跟我们立了新的约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真的你生命当中家庭里头的话，你夫妻之间的这个婚约，你跟孩子之间这些的约定，都要在耶稣基督里头都要注入那个新的活力。换句话说，我说了这么多的话，其实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要成为那个新皮带，哈利路亚。新的祝福，新的酒已经神已经要浇灌下来了，圣灵真的在这过程当中他临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必得着能力嘛，阿们。你要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全地，在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你都要做主的见证。做主的见证从家里头开始做，阿们。家就是你的耶路撒冷，阿们。你的亲人，你所有这些人就是你的犹大全地的人，哈利路亚。一定在他生命当中要有个好的见证。那怎么做见证？成为一个新皮带，哈利路亚。领受新的意象，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有个新皮带要形成，哈利路亚。不要让旧有的这些的观念、旧有的心、旧有的灵、旧有的道路限制我今天在神面前要经历那个新的祝福，阿们。就是已经都过去了，对不对？因为以前的话我们会担心嘛，所以你说哎呀，我这病都是被你气出来的，哈利路亚。那你现在要做一个决定啊，你愿不愿意继续被他们气，还是说我有个新的灵、新的心、新的道路，我跟神已经立了新的约，哈利路亚。就有这些东西不能够再辖制我了，哈利路亚。我的心要敞开，我的灵里头要兴盛，哈利路亚。我灵里头兴盛了，我的身体才可以健壮，凡我所做的才可以兴盛嘛，哈利路亚。求神再次恩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话，我们都一直说神啊，改变我们的环境，对不对？我们一直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转化我们外在的环境。但我真的奉主的名，我劝告第一亲爱的家人们，我们彼此要一同来提醒，外面的环境其实是最容易换的，哈利路亚，对不对？今天我们人常常搬家，搬家，你从一个房子搬到另一个房子，对不对？那我们从年轻的时候搬到现在的话，好像都越搬越好。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搬家容易吗？ 搬家当然不容易的，最容易吵架的就是搬家的时候，对不对？那这不，你要包装什么，要怎么包装，要怎么什么时候的，这个都可以吵得一塌糊涂的，对不对？好不容易搬完家，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搬一个房子可以让你舒心吗？哎，真的，买房子第一天的时候很开心，你住在你的新房子也很开心，但是接下来才更难。所以我说，其实外在的改变很容易的。真的，你可以从一个房子放到另一个房子，从小的房子放到大的房子，从简单的房子放到复杂的房子，然后呢，工作也是一样，你一个个都可以换的。真的，神的话根本真的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没有你不能做的。但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其实里头的话才最难啊，你从小房子搬到大房子，对不对？从简单的房子搬到复杂的房子，其中没有改变的是啥？就是我们人这个互动的方式嘛，对不对？无论坐在哪里，我们都在为同样的事情都在那边纠结，都在那边吵架，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哎，里头的改变这才是最难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为什么我们要领受这个全新的意象？你看问题，看这些事情的角度一定要开始不一样，阿们。从一个竞争的角度，从彼此无一敌的角度的话，你要进入到我们是骨肉，不能够相争。哈利路亚，求神再次恩待我们，求神再次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环境当中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恩典当中的话，我们可以慢慢的离开无恶，真的离开旧的环境，我们要进入迦南地，要进入那应许之地里面，末后的福，这样才可以大过那先前的福。求神再次恩待我们，让我们在父亲节的时候的话，我也真的鼓励当中，我们在这做领袖的，我们这样做带领的话，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从神那边再次领受一个全新的意象，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生命当中所拥有的。我们既然来到生命河，我再说我们已经在生命河的这样一个群体里头的话，求神给我们这样领受这个新的皮带，哈利路亚。如果我们这个新的皮带没有领受，你就白白来到生命河了，哈利路亚。生命河的水要从我们里头开始要涌动，哈利路亚。从我们现在我们所领受的，一定要进入那更大更美更好的那样一个祝福的里面，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新皮带开始在我们里头开始来形成。生命河的话，求神恩待我们，我们在领受的话就是一个活泼的信仰，这样一个卓越的人生。求神恩待我们，在我们生活的你每一个的层面的话，都可以把这个信仰可以活出来，阿们。信仰不是死的，不是教条的，耶稣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阿们。大家同意吗？这个答案的话，我们是要把它活出来的。然后呢，你的信仰，你在你的人生当中的话，信仰要成为往前走的一个动力。亚伯拉罕的话，在他往前走的每一步里面的话，都活出了那个信仰的那个真谛，以致在他脚掌所踏的每一个地方的话，他都会成为真的被人尊敬的人，他都会成为影响那个环境那个世代的人，甚至他生命的影响力到现在到如今都还在影响着我们这些跟随神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亚伯拉罕一样的生命力。为父真的是这个世界上做师父的人很多，很多人都喜欢讲你要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但是为父的心不多。生命河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我愿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为父的心，阿们。我们就是要帮助大家一起成，当你帮助人的过程中，首先我们自己先要经历过被神的对付嘛。所以这个更新的话，这个是领受意象之后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自然而然的改变。新皮带的话，一定是要把旧的东西先拆毁，先的让旧的东西先放下，先完，就是先把它这个把它解释之后的话，新的东西才可以成就嘛。否则的话，那个僵硬的旧的壳都已经在那里了。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神的话他说，真的新酒不能够装在旧皮带里面。或许很多时候，当我们祷告，我们觉得神的话为什么还没有成就呢？那是因为我们的皮带还是旧的，以致新酒在这个环境里头的话，那它装不了啊，对不对？它装不了，那一装就裂，一装就裂，就漏光光的嘛，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今天听到的时候信心满满，对不对？一回到这个我们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就已经漏掉了，已经完完全全漏掉。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是用旧皮带的方式，我们在承接这些新的酒。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什么叫脱去？脱去的话，就是你要把这层皮脱下，对不对？脱下一层皮才能够长大成人。所以求神恩待我们。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愿意被改变，愿意让神带领我们走出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今天的话，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话，请问你怎么样理解这句话？你怎么样可以活出这句话？你怎么让神来带领你？比如说今天晚上的话，真的你已经立志了，真的我这个不借明天的太阳，对不对？那你的生活的话，你就常常的话，真的就是十二点以前的话就要睡觉，对不对？但为什么我们常常睡不了，对不对？那因为还有未了的剧还没看完，对不对？然后未了的东西我们还没做完，我们还要上网，我们还要聊天，还要玩游戏，这些东西。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过了十二点的话，如果再不睡的话，那三点四点的话，请问你五点钟能够起得来吗？难怪我们今天的话，要起来成根真的是非常难，因为这个我们生活当中太多的很多的这些东西已经把我们限制住了嘛。旧人如果不改变的话，新人怎么可以成全呢？所以你再立志说我早上要起来五点钟成根的话，总是完成不了的啦，因为你太晚睡了嘛，怎么能够早起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不对？所以没有突破的话，你就仍然在旧有这个环境当中嘛。但是如果有突破呢，我真的大部分时间的话，你只要不借明天的太阳，你十二点以前睡，你早上的话五点钟六点钟自然而然你会醒过来的，因为你已经有足够的休息了嘛。阿们。所以求神再次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旧有这些环境当中，你一定要找到那个可以突破的那个地方，让神的在生命当中给你的那个感动形成那个突破的那一点，那样的一个推动力，就是说神啊，你今天要带领我，那我就相信你，我就跟着你嘛，我就来坚持，而且一定要走到迦南地，阿们。这个是一步一步走过去的，离开无我哈，这个东西绝对不是只是一个思想而已。今天的话，我看到今天我们很多人都犯了一个属灵的一个错误，我们以为祷告啊。今天弟兄姐妹，你以为你跟神祷告完之后的话，你就可以躺在那边，然后完了之后的话，神就帮你成就吗？那到底谁是主人呢、啊？对不对？那你这神只是你阿拉丁神灯里头那一个嘛，对不对？你把它摸一摸，你祷告把它摸一下的话，然后神跳出来说：“啊，主人啊，我可以为你做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我们的祷告，基督徒的祷告不是这样子的。祷告的话，是我们在神的面前领受之后的话，你要起而行。哈利路亚。祷告完是给我们一个愿意的心，那我们可以离开我们的无我，开始往迦南地那个地方往前走。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如果是我们不改变的话，很多时候其他东西是很难改变的。阿们。但我一直跟弟兄姐妹讲啊，如果我改变，一切就改变。再次跟你自己说，如果我改变，我一切就改变。哈利路亚。我们不改变的话，其他怎么可能改变嘛？哈利路亚。神的话不是一个 magic 啊，但他不是一个魔术师，哈利路亚。神的话是借着祷告跟我们交换意见之后的话，我们既然承认神的意见是对的话，我们就跟着他往前走，哈利路亚。亚伯拉罕这段信心之路，他领受了全新的意象。什么叫做领受？领受是带着行动的。什么叫做同意？同意是带着一个行动的，才叫同意嘛，对不对？不然的话，你这个真的今天的话，有些夫妻的话就这么对话，对不对？老公，这个把这垃圾倒一下，好，对不对？同意嘛，我们同意了。过了一个小时，老公把垃圾倒一下，好，对，同意了。第三个小时来了，老公把都说不出来，都要气死了，对不对？你同意没用的，哈利路亚！你要有行动啊，哈利路亚！这从你家厨房一直到那外面那些，就是几步路，对不对？你一直同意，你不做的话，那垃圾永远倒不掉了。离开无我的话，就这么简单，哈利路亚！你同意之后是要有行动的，然后要一步一步离开，代表你脚掌所踏之地的那个范围的开始的延展。你不离开的话，你脚掌所踏之地还是在原地踏步。所以很多基督徒的话，我们就是祷告啊，祷告，我们都每次祷告的话都在原地踏步，我们一点行动力都没有。难怪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什么神迹奇事啊，神迹奇事叫印证我们所传的道。从教会开始到现在，我听了多少弟兄姐妹在跟我说，牧师啊，我们怎么没看到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发生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常常这么回答我们亲爱的家人们，很多神迹奇事你没有看到，是因为你没有踏出来，你没有跟着神的脚步走。为什么神要给我们神迹奇事？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属灵的追求，不要追求到那误区里头。 哎，今天我们属灵人一定要做属灵的事情，内在的生活也好，你外在的服事也好，我们其实就是要达到一个平衡的生命。真的，主人的手指到哪里的话，我们就是跟随到哪里，我们的服事就到哪里。哈利路亚！如果我们不这样子的话，哎，今天弟兄姐妹，难怪我们还要继续在学习。所以领受全新的意象，神真的是把一个突破的意念、创新的意念，把一个全新的梦想再次放在每个亲爱的家人的生命当中。我们一定要起来跟着神再往前走，领受全新的意象会带来满有生命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只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件的事情，你仔细去思想路加福音的第四章，从第一节到第十四节。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刚开始这段经文，大家常常去思想的就是耶稣被试探嘛，对不对啊？然后耶稣的试探，无论是圣灵催逼他也好，还是他自己进，但圣经上就告诉圣灵引导他进入旷野受魔鬼这四十天的受那个试探，对不对？我们常常都在讲这试探，但是我在读经的时候的话，神给我有一个看见，第一节跟十四节，试探之前跟试探之后的话，真的，第一节的话，他怎么样可以进入到一个这个受检验的这样一个状态里面，对不对？第一节他那边在讲到的话，哎，这个耶稣被圣灵充满，对不对？然后完了之后，哎，这是约旦河洗礼完之后的话，哎，这个是神的一个肯定嘛，这个一个侍奉的一个高峰，对不对？但是这个侍奉的高峰的话，也带来另外一个危机的一个开始，所以圣灵就把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这试探，对不对？然后完了之后的话，哎，这个各样的试探过后之后的话，圣经上告诉我们，就魔鬼就暂时离开他了，哎，检验合格了，所以魔鬼就暂时离开他了，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然后十四节他这边讲到非常宝贝的经文，他讲到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从圣灵充满，你要到满有圣灵。亲爱的弟兄姐妹，哎，我今天我不是跟大家玩游戏啊，玩文字游戏，但是这圣经里头真的告诉你为什么要被圣灵充满，不是寻求我自己的高兴啊，我自己觉得我很属灵啊，我自己觉得很受安慰。今天的话，当神要用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的话，他是要让我们在带着这个圣灵的能力，满有圣灵的能力，在你脚掌所搭之地起来为神做那荣美的见证。亲爱的家人们，在当我们当中，我们做父亲的，唯愿我们每个人常常被圣灵充满，阿们。但更重要的，我更奉主的名要祝福弟兄姐妹，在生活的每一个艰难当中，因着我们被圣灵充满，你经历过生活当中这些所有的挑战之后的话，我们可以活出满有圣灵的这样一个见证。哈利路亚！所以求神再次恩待我们，生命的见证很简单，就是你这个人要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人，你走到哪里都要成为让人很喜欢的人，阿们。你不要走到哪里就像一个刺头一样，对不对？人家一碰到你就疼，一碰到你就觉得就是很尴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柔和谦卑啊！耶稣除了他被钉十字架之外，大部分时候都很受人的喜欢的，哈利路亚！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效法的。亚伯兰其实当时的话也是一样，他像一块磁铁一样，走到哪里就有一群人被吸引起来来跟随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哎，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个属灵的特质？我们很多人我们很希望做属灵的领导，但是请问你是怎么领导人的？我们是用权威来领导，还是用这个威权来领导？很多人说，哎呀，我没有这个位置，我怎么领导人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属灵的领导不需要位置的，阿们。你现在你的存在就是一个领导的机会，哈利路亚。跟你自己说，你现在的存在就是一个领导的机会，哈利路亚。不用等候别人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上。请问亚伯兰，当他刚刚开始到那个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机会啊？他没有机会啊，跟我们现在都是移民一样嘛，对不对？所以这所有的就是这些东西的话，都是有色人种，然后玩的都是被歧视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哎，这个古往今来都是一样，你一个移民的话到那个新的环境，你还希望别人用八抬大轿把你起来然后做他们的王吗？没有的事情嘛。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从没有，对不对，然后到有的这个过程，死无变有，从死里复活嘛。所以亚伯兰他的经历，他的生命的吸引力就出来了。 因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他生命里头带着呼召，带着异象，带着这样一个全能神是跟着他在一起的。若有神帮助他，又有谁可以抵挡他呢？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不单单只是一个好人而已哦，不单单只是长得漂亮而已哦，不单单长得这个可爱而已哦，不单单声音萌萌的而已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他的生命当中，是他生命里头的那一个属灵的特质，他吸引所有人愿意跟着他走。请问哈？当那个罗德，对不对？他跟他吵架完之后，把他所有的好地方都抢走了之后的话，哎，如果你生命当中有人这样得罪你的时候，在他出事的时候，你会高兴吗？你肯定高兴了，哈哈哈哈，就拍拍着掌，对不对？哎呀，神果真报应他了，哈利路亚！这么我们常常都这么说嘛，对不对？对不对？哎，当罗德被这个四王掳去的时候的话，人家亚伯拉罕二话没说，对不对？马上带着318个精壮的家丁过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318个人。别人的话，哎，他怎么来？他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不是把这300个人，这些都是当地人，都是那些的，哎，不容易的人，对不对？所以不得不啊，这卖身，不得不啊，就在主人家能够来，能够来求口饭吃，都是这样的人。但人家亚伯拉罕啊，你看亚伯兰的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话，没有把他家当做那种奴隶来使唤。亚伯兰成全他们，亚伯兰装备他们，亚伯兰把他们当作哥们一起来，大家一起来生活，以致在这有需要的时候的话呢，整地一呼，哈利路亚！哎，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这318个人可以把这个四王的这样一个兵丁跟这个军力可以把它打坏。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觉得外面很难嘛，对不对？但是我还是觉得敬畏神才是解决这一切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出路。亚伯拉罕他能够在他生命当中的话，他的吸引力，他的敬畏神的跟从神的就这样一个生命，他可以把这318个人从一个家奴，从一个奴隶能够转化成一个勇敢的战士。这就是他自己的经历嘛，他从一个移民能够成为这当地的所有这些人的王子。哈利路亚，这个王子，这不是他自己说啊，我天天我是王子，这是别人因着他在生命当中的这个祝福和改变而承认，原来我们当中的话有一个王子是这么厉害的。哈利路亚，请问今天你的梦想到底是啥？今天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这些时间过后的话，你还有梦想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再次恩待我们，在我们现在脚掌所踏之地，仍然你是可以把握机会的。亚伯兰从75岁开始，他一直往着迦南走。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他在迦南落脚之后，十多年之后的话，哎，他在迦南地真的是把他转化过来的。他生命当中本身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特质，可以吸引很多人可以起来跟随他。他真的是成为属灵的父老，也包括他的就是那样的一个管家，他的管家叫以利以谢，这是就是一个外邦人。这外邦人的话，他把他训练到，哎，真的是可以一个跟随神的人。你看这个以利以谢，当他在被这个亚伯拉罕差去为这个以撒来求婚的时候的话，他也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也是一个明白神的心意的人，他也是按照神的方法起来来能够执行神的心意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家奴啊，一个管家可以被训练成这样的一个特质，那这跟亚伯拉罕的生命，这个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请问你的梦想是啥？你愿意你的全家都起来服侍神吗？求神帮助我们领受这样一个全新的这个意象，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个意象的改变陶造魔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先得着了，也让我们真的是可以把握住任何的机会，带领我和我家，我们一同起来来经历神。哈利路亚，满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所以求神再次恩待我们。第三个，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的话，你一定真的既然是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的话，你一定要高举合一。合一是神的见证，阿们，是神给我们的这个属灵人的一个见证。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那个合而无一的心。什么叫做高举合一呢？我只是用一个非常通俗的一个话来解释这个高举合一。这个高举合一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在神的恩典当中成为一个有胸襟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在这世代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 冲动的话就是什么，大家比肌肉嘛，对不对？看谁的肌肉男，看谁是肌肉男，我看谁厉害，对不对？看看谁能够白过谁，对不对？这亚伯兰，对不对？跟罗德这样的一个冲突的时候，罗德就跟他秀肌肉啊，对不对？真的，他年轻嘛，这些东西哇，然后他这些，那所以到亚伯兰给他一个机会的时候的话，他的肌肉马上出来，全凭缘我都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表面上好像这个亚伯兰吃亏了，被赶到山上，但是其实在神的恩典当中，他高举合一的这样一个原则，你我是骨肉，我们不能相争，他要靠着神的恩典，他来解决这些的问题。所以真的，你表面上看来是吃亏，但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永远没有吃亏。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高举合一的话，这个是属灵生命当中，我们做属灵领袖，我们常常需要操练的。生活当中常常遇到这些的事情，哎，真的，人最难的话，其实就是怕吃亏了。我们中国人啥都吃，就是很难吃亏啊。哎，所以所有的这些难处的话，哎，我们在大家在比谁做的多，谁做的少呢？谁付出的多，谁付出的少？其实只有一件事情，我们大家都不愿意吃亏而已。但是一个有眼光的人，他知道什么是更重要的。你怎么看？亚伯兰所看的跟罗德所看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罗德所看的其实就是像一只小鸡一样嘛，就是眼前的这些的利益而已的。约旦河的全边他所看的我都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亚伯兰所看的，一个有胸襟的，一个有意向的，一个高举合一的，一个是在神的恩典中充满了那个属灵能力的人，神给他的话，那个看见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第13:14，他成为一个有眼光的人，是神让他举目观看的时候的话，哎，约旦的权柄仍然是在他的所看的范围里头。哦，人的话表面上可以强着你，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奉主的名哈，我们来分享一件的真理，是你的谁都抢不走，跟你自己说，是你的谁都抢不走，阿们。哎，这个表面上有人可以夺你这个，有人可以夺你那个，但是如果是神定义要给你的话，别人好像是可以啊，暂时的抢着你，但到最后所有这一切的话仍然要回归到你自己的那个portion里面。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他为我持守。什么叫做杯中的份？你的 portion，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那一份额到底是什么？我觉得真的求神再次恩待我们。我们今天早上时间不多，但是我是就是从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角度，我跟姐妹一同来思想亚伯兰这样一个多国之父的这样一个生命。神愿意我们做多国之父，你的影响力绝对不是只是一家一隅而已，一个人而已。我们神的话，在神面前的使用的话，神要让我们成为多国的祝福。你脚掌所踏之，一定要踏出去，从你自己的小小的这样一个计算当中要踏出来，从你小小的这坚持当中要踏出来，从你小小的这样的一个维护当中要踏出来，不要怕自己吃亏。当你有这样一个属灵为父的这样一个生命力在你里头的时候的话，我们不是要做武林至尊哦，而且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在这个家当中，我们打遍天下无敌手啊，我就是那至尊，我就是那老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乃是效法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大的就是服侍小的。当你可以从家中把大家服侍的开开心心，可以服侍的继续往前的时候的话，那神的话，他的恩典之河，他会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永留。至于我家，我们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然后真的是我们的服事的话，蛮有圣灵的能力，蛮有圣灵的同在的这样一个见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你可以做主的见证。今天的话，很多人我们觉得自己很能干，对不对？你很能干，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个人能干又能够怎么样呢？就是让大家能干嘛，这个家才可以兴旺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看我们这一次的话，哎，在这疫情上面的话，哎，这件事情上面，对不对？现在牧师能干有啥用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哎，亲爱的弟兄姐妹，何况牧师也不是那么能干，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弟兄姐妹生命当中的话，这些的特长特质就有机会发挥出来嘛。你看刚才多少的这些视频做出来，哇，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比牧师的 PowerPoint 不能做得好的多少了，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危机就是一个机会，我们真的要让我们下面服侍的所有这些人有机会把他们的长处可以发挥出来，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所有的人有机会参与在这样一个转化的啊这样一个过程，也是参与在神的这样一个进程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摩西他一个人， 他不能够带所有的人出来，对不对？摩西下面的话，他还有千夫长，有百夫长，有十夫长，大家都同心的一起往着出埃及这件事情一起同心努力。基甸的话也是有300人，大卫的话还有他的勇士，对不对？耶稣至少他有12个门徒。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当中是做领袖的，特别我求神给我们有这个为父的心，我们在家里头做父亲更是这样哦，哎，真的要有为父的心。怎么样为父的心？竭力的帮助我们的家人要成功，哈利路亚，他们成功就是我们的成功，哈利路亚。所以求神再次恩待我们，好吧，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祝福列国的人，要成为多国之父，就从我们的脚掌所踏之地开始。好，我们在神面前大家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在这献上感谢，在这献上赞美，愿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亚伯拉罕生命的见证，主啊，你要真的要祝福我们每个亲爱的家人，真的怀着这样一个为父的心。主耶稣，我们在这个生命真的各样的挑战当中，我们勇敢的领受这个生命新的意象。主耶稣，让我们看到神你正要使用我们过往这些经历，要往着更大的祝福要往前，让我们愿意离开基督到底的开端，竭力的进入到那完全的景地里头。主耶稣帮助我们不断的被圣灵充满，然后我们也带着满有圣灵的能力行走在这个世代，就像耶稣在这个世代当中他的服事一样，能够改变这个环境，改变人的心，把人的心完完全全带回。心说话，对我们的每个人的心说话，主耶稣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我再说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主耶稣，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主耶稣让你的生命的能力在里头成为那有荣耀的盼望，让每个人的生命成为那个有吸引力的人，可以带领我们周围所有人一同起来来跟随神。再次献上感谢，当你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意象，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起来侍奉耶和华的时候，主耶稣，我相信你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跟能力，让我们能够在人跟人之间关系遇到这些挫折的时候，我永远高举这合一的原则，因为我知道神你必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工作，神你必解决我们生命当中这一切的难处，让我成为那个有胸襟的人，让我扩张我里头的疆界，所以是扩张每个人生命当中的疆界，让我愿意来承担，愿意为主来承担，好让你对亚伯兰的祝福可以成就在我每个人生命的当中。所以说我再次献上感谢，让我们生命当中渴望你的同在，让我们生命当中呼喊你的同在，呼喊你的降临，好让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有荣耀的盼望，新的故事要从生命当中再次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再次一起用这首诗歌，我们唱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感动，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